新世代人才调查系列活动已经开跑， Cake Resume 与好学校在去年联手举办了一个新世代人才调查，结果出炉咯。为了帮助人们在职涯与求职上面能够一帆风顺，接下来总共会联合举办四场直播和实体的活动。我们找来职涯咨询师与心理咨商师卢美文，职涯顾问 Between Ghost 的创办人 Grace， 商业思维学院创办人尤淑凡， Skyline 创办人陈长峰，每一周一场接力活动。详情资讯可以上活动通 Acupass 搜寻 Cake Resume 或哈好，点选节目资讯栏位有报名连结详细资讯哟。本节目由 Cake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欢迎来到今天的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想录取你，邀请了两位，我自己个人好期待哦，这个公司的来宾是哈好耶耶。好，我们请到对面有两位美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你说美女的时候，害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接下去
吗？
有点尴尬。
哎，不可能是我自己讲我是美女吧？
搞不好啊，
观众可能、期待很久，
期待很久，没关系。先来介绍一下你的名字是？
好，大家好，我是 Zoe， 我是来自哈好品牌部门。
嗨，大家好，我是 Dammy， 我跟 Zoe 一样，也是来自哈好的品牌部门。
我们今天邀请到哈好品牌部门的两位，就要跟大家分享说，因为我们之前前一阵子呢，其实跟哈好一起联手举办新世代人才大调查的这个提问嘛。那刚好在最近呢，我们这个报告书呢要出炉了，那所以这一次要邀请哈好的这两位美女们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今天的主题，一样是来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从一个哈好的视角看出去，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鼓励大家自我学习啊，不管你是在职进修啊，或者是你想要职场的转换中，也是非常鼓励大家自学的一个公司跟品牌嘛。那从你们的视角看出去，不晓得你们觉得新时代的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呢？首先呢，我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一句话来介绍哈好的话，请问你们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公司呢？
我通常都会这样跟我朋友说，我觉得哈好是一个学习资源的玄物店，或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电玩游戏的设备站，来到这边你可以挑选合适自己的学习资源，你可以针对自己的个性啊专长去选择，比方说你想成为一个巫师，你想成为一个弓箭手，然后从中获取到装备，找到更多你个人发展的可能性。
哦，玄物店的概念好赞哦，就是应有尽有，就是任君挑选的概念。
没错，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
而且中间提供非常多你需要，比如说你是要转职啊，或成为某种人的设备跟装备，还有技能书在其中。
没错没错，
哇，好赞哦。
那我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哈好比较像是一个开启你学习之路的入口嘛，就是我们其实具备了很多形式跟媒介的学习方式，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每个来到哈好的人呢，都可以找到最符合自己需求的学习方式，然后透过学习来成为理想的。
哇，两位给的答案都非常正向，请问是刚刚有经过主管的一些互答吗？
PR review 之后再出来。
没有啦，没有，
是品牌部门吗？
不会啦不会啦，其实我觉得这真的跟哈好本身在大家所认知到的形象是非常贴近的。那我想好奇问一个问题，私底下你们两位是上进心很强然后非常喜欢学习的人吗？
我不知道大家会有这个错觉，就想说如果是哈好出来然后下班之后肯定是就是先抱着电脑然后看着就是各种学习资源然后每天精进自我，但我要告诉大家很抱歉，我真的不是这样。
请问你的算命课学的怎么样啊？对，星盘课。
算命课是我
啊，对不起，星盘课。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像是说不一定是我们一定会学习跟比较硬的技能，而是说如果有一些兴趣的发展的话，其实在哈好上面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让我们去更多的发挥的。
对，如果是哈好的员工的话， 请问可以免费上到好好的课程吗？
是可以的。
哇，
是可以全站的课程都可以上的。
好棒哦。你知道我的 podcast 的剪辑也是在好好上面学的吗？哇两年多前的时候我在好好的上面的课程学的好开心。好，那在好好的这个平台呢，有没有它成立的故事啊？因为大家可能就是陆陆续续在生活中接触到好好这个平台，可是我好奇想问的是他在这个品牌当初成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创办人本身想要创立这个品牌的故事在背后呢？
好好最初创立的起点其实是几位创办人他们在大学校园里面开始做才艺技能交换，所以其实好好是从才艺技能开始起家的。那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想法想做才艺交换，是因为他们发现其实身边的同学都很卧虎藏龙，尤其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肯定每个都非常厉害，就是可能会一些自媒体经营啊，会剪片啊，然后会写程式啊，对，然后他们就在当时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都很厉害，可是可能被自己的必修课限制或是学费限制了，所以大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在上面透过自己的技能交换到更多其他想学的东西。
哇，所以原本的概念比较像是一种互学平台。
没错，很像 PTT 在有人在争说有人会英文吗，我用
语言交换的那种感觉，
或是技能交换，我当你的什么家教，你当我的什么家教。
没错没错，是从这个起家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用很简单的表单啊，然后还有一些运算程式，然后去测试说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帮我填个表单的方式，没想到一个晚上就有破百的申请者，所以他们就更确定说哇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必须要赶快做这件事情。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好好到现在已经成立到第七年了吗？
没错没错。
那在这几年我想请问两位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加入好好的吗？
我大概是
这是可以分享的吗？
这是可以分享
的。我不可以分享，我是可以剪掉没关系。
我是大概19年进来的，但我一开始是品牌实习生。
哇，
对对对，然后我先读了一个研究所才成为正职的。
哇，酷酷酷。那 Demi 呢？
我的话是我是去年，我快要满一年了。
哇耶，现在拉那个彩套。恭喜恭喜。好，那其实在你们加入好好的这一段期间呢，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内部看出去的话，你们觉得好好是一个怎么样子氛围的公司啊，然后以及觉得好好里面都聚集着什么样子的人才。
我要讲一个很久远以前的故事，就19年我那时候来面试的时候，那就是我对好好的第一个印象。然后那时候我还问人资说不好意思，那个面试的话我需要穿得很正式吗？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因为好好那个时候大概我进来的时候是60人70人左右，所以其实算是一个不是
算是有小有规模了。
对对对对对，不是那种草创的新创，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穿的 T 恤啊短裤啊拖鞋这样，就已经是小有名气咯。那我就在想说到底要穿什么，然后人资就说没关系，你可以穿的就是平常穿的来就可以了。
啊，
所以我简单穿个宽裤我就去了这样。对，然后一到现场就发现大家都是很认真的在做各自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可能有些人不是在自己的办公区，有些人在沙发区就开始讨论一些东西，然后像那时候跟我面试的主管也非常的友善，然后就是很欢迎我们发表各种意见，他可能会先问我们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是团体面试，所以各个那个受试者大家都是扁平的分享自己的意见嘛想法都可以直接讲出来，然后每一个想法主管都给予很高的肯定。
哇，
就我觉得很难得，就是他不是给你一个建议或是一个很高高在上视角，而是他很认真在跟你讨论说你这个想法可能有什么发展的可能性，这是我对好好这个大环境的一个第一印象这样。
了解。那 Demi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跟宙仪进来的时间点比较不一样，那我进来的时候好好其实又更大了，好好那时候大概有140个人吧。
哇，翻倍式的成长。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蛮会觉得说好像是已经有一个一定的规模了，然后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说彼此之间的交流会不会是就是层层的关卡这样子。对，但是我后来进来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像刚刚宙仪有提到，就是不只是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们平常工作的时间，其实沟通跟交流都是很扁平，和主管或是伙伴之间的交流其实也都是很直接跟顺畅的。那在这里我是觉得说自己的意见其实是很容易能够被听见，对，然后也很容易可以被拿出来讨论的。那最终就是即使这个 这个 idea 没有办法被执行的话，也会知道说其实这是因为在大家的讨论的情况下发现说，哎，可能有更好的执行的方式，所以才没有去采用这个方法。对，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好好是一个很尊重每一位伙伴的团队。
目前听下来，我觉得非常难人可贵的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看重员工想法，而且可以直接跟不管是跨部门或者是上位者可以进行这个沟通，然后再来是每一个想法呢都会被承接住，然后以及它后续有没有被怎么样执行，或是后续没有被执行的一些原因，资讯都是蛮公开透明的。
对，
这在一般的大公司，就是可能像我以前的航空公司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以前就是冷冰冰的系统，签程过了就是没过，就是告诉你过了没过，请假过了没过，没有什么就是告诉你说哦，前后的来龙去脉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个我觉得也是在新创公司我个人感觉是我蛮喜欢的一个点，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如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的话，那加入新创的公司其实它就有可能成为你自己个人可以发展的一个蛮好的舞台的。这一次呢，我们有合作做了这个联合大调查的这个问卷嘛，那但听众们可能都只有听过说 Cake Resume 为什么要做这个人才大调查，还没有听过好好这边的想法，那可不可以借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我们要合作这个问卷的时候，好好这边是怎么样子来想的呢？
好，那其实我们好好在一开始会想要做这一次的人才大调查，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其实也陆续开设了一些职涯探寻啊或是职涯发展之类的课程，那同时我们2022年的统计当中呢也有发现到说，哎，年度会员热门关注前三大内容领域之一就是职场技能相关的内容。对，所以这些课程受到关注的程度，其实它同时也反映出市场对于职涯规划这类型的能力的一个需求。对，那我们同时也从学员的反馈当中发现说，其实现今社会里面对于职业啊的想象其实已经开始发生一些转变，比方说过去可能是比较单一的领域，那最近我们有发现说，哎，慢慢的大家都往跨领域的方式去做发展，然后大家开始会透过学习各式各样的技能来满足自己不同的职业的期待。那所以因为好奇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目前人才的一个现况，人才对于职业发展的期待等等的，以及他们开始尝试不同技能学习跨领域工作背后的一些原因跟目的。对，所以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 Cake Resume 合作，所以我们才开启了这次的人才大调查专案。对，那这次的调查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好好究竟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跟服务来帮助这个时代的人有更好的学习发展，达成他们的理想。
了解，哎，听起来好感动哦！你们就像公司怎么样对待你们一样的对待大家这个大众消费者，是真的很真心诚意想要了解大家在工作跟想要自我成长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才会结合这次人才大调查的契机来做了解的耶。
对，因为很希望我们的产品通过这样调查可以变得更好，然后更符合大家的需求。
嗯，那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就是额外的资讯，感觉起来从好好这边看出去的话，现在的人呢是不是越来越朝向一种多工发展，或者是多技能的，包含不管是不是他有考虑要往这个跑道上面转换，好像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可以处理多工技能一种方向，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吗？
对，其实在这次的调查里面偷偷揭露成果是可以的吗？
会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节目上线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结果报告出炉的时候。
对对对，
应该是吧。
对对对，是对，因为像这次的调查里面我们有发现其实有70%的人很想要尝试跨领域工作。
哇，有70%耶。
对，所以大家都有发现说其实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业可以满足到，
做
到，对对对对，满足大家的职业规划。可能你会同时之间，你可以是工程师，你也可以当剪辑师，然后你也可以借此之间去探究自己的不同面向。所以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已经是大家现在不只是渴望做这件事情，也是实际在做这件事情。比方说我们的这次的调查成果就有发现已经有20%以上的人是拥有2份以上的收入。
哦，大家都有默默的这个业外收入。
没错，大家都偷偷在自己
除了投资股票之外，大家的业外收入到底是什么，我个人也蛮好奇的。
对啊，就我发现其实里面有人就有跟我们回馈说他们其实就是跨领域的工作者，所以他们在正职以外比方说我们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回馈，是他是一个记者，医疗线的记者，但他在下班之后他是一个空中瑜伽的老师。 对，就他透过他自己闲暇时间去考到空中瑜伽老师的证照，然后并且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副业来做。
哎，你这么一讲，我想到我自己也是一个跨领域工作者。
哦，还有你在下班之后在做什么？
下班之后，没有，就是其实我在之前在还没有进入 Cake Resume 的时候的闲暇时间，我去考了一张个人教练照。
哦，健身教练。
对，是健身教练。然后因为我平常很喜欢运动，所以就也考了一个这个个人的健身教练照，就想说反正没事也没事。但上班的时候你很想学一些新的东西，可是常常会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真的。
那好不容易终于有时间的时候才去做了这件事情。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要发展多样的技能，其实好像也是大家充实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让自己的兴趣也可以变成一种技能的一种前进的方式。
对，没错，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一点不一样。
嗯，了解。好的，那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是，平常呢在工作中你没有发现你们公司里面有什么样子暖心的一面？从目前互动下来，我是觉得两位就是 Zoe 跟 Demi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暖的人，但我想要从你们嘴里面听看，就是你们观察到的视角，哎，在好好的公司里面有没有一些有趣的观察呢？
我讲一个比较个人经验，好，就是我去年才刚加入嘛，那我刚加入的时候就是就我所知哈哈是一个比较在处于一个扩张期，那刚有说到我们的员工在那个时候是将近140个人，所以过去我的想象在大公司同事之间相处可能会比较疏远一点点，因为毕竟团队很大嘛，那也很难认识其他人或者是跟其他人变得比较好。对，但是进到公司之后呢，会我其实一开始很难记得大家的名字，因为一下人太多有点脸盲，
这个超难超级难
，对，但是反而我发现，就是大家都可以记得我的名字。那也常常在可能电梯里啊，或者是办公室的角落，或者是我们在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很热情的就喊我的名字，叫我 Demi， 然后可能跟我闲话家常几句这样。然后或是看我自己在一些团队活动比较落单的时候，可能也会过来跟我讲话，然后或是把我带进团队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刚入职的新人会觉得很暖心的地方。
哦，这个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有被融入这个家庭的感觉耶。
没错没错。
那 Zoe 你有要分享吗？
哦，可以可以
老屁股
已经没有什么看到暖心的一面。
不是啊，就是要从不同时间待不同时间的人才会看到不同的观点嘛。
那老屁股就从工作上来讲好了。在工作上的话，就是过去其实会听到一些职场鬼故事，就可能是明明专案都是自己就是一路辛苦的开拓出来，然后结果最后成就被主管或上面的人一手抢去，这种故事好像很常听到。但是其实在好好上面基本上不太会发生，因为大家其实对团队的目标都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其实也非常愿意共享成就，然后从专案之中去做到一些学习啊，或是大家共同努力做到这些目标。但其实共享成就其实相对容易，可是共患难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像在好好遇到困难的状况也蛮多，因为新创公司的突发状况很多。对，
超多，超级多，而且很多都是你们想都没想到突然间就是180度大转弯的这一种。
没错没错。然后其实在好好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比较不会去抓战犯，而是在那一个第一时间去想，就以各自的那个专业去看说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次经验，是有一次是好好的系统突然出了问题。那系统出了问题的时候需要被排解啊，然后使用者可能会临时有情绪需要被处理，或是不知道现在到底要怎么办比较好。那个时候其实各部门就开始集体动员，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就比方说工程部门就赶快去找问题在哪边，然后客服部门就赶快去跟使用者说明，然后像品牌部门我们就赶快拟定可能要对外公开的说明。这些东西是其实在那个发生状况的当下，大家都蛮齐心努力去排除这样危机。我觉得这是在团队里面非常难得可以看到的一面，
有点像什么英雄联盟集体动员的感觉
耶。
大家发挥 各自的所长，然后去处理自己那个面向的问题，然后一起来解决这个共同出现的突发状况。
没错没错，
好感人哦。因为我所谓好感人是真的，就是因为通常我自己过去在有一些工作的经历上面呢，其实不见得你 今天在发生问题状况的时候会大家一起来解决，有的时候是因为刚好你是一个第一个你先发现的人，先发现人先解决问题，
对，
先踩到洞的人要先从洞里面爬出来再把洞填起来，这个超级难过的啊。然后再第二个部分是通常大家会觉得说哦，交给那个有能力的人处理了，就是你可能在工作职场中已经做出一些口碑，大家就说啊没关系，交给他，他很厉害，交给他就好，
能者多劳这样。
结果你是做到死没有来帮你，你就觉得天哪，我要溺水了，没有来救我，救我一下吧。有的时候就会就蛮万叹这件事情，没有人及时的伸出援手。但听起来感觉在好好这边是一个非常注重团队协作，而且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跟专业的技能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但我要换另外一个视角来问这个提问哦，请问如果我今天想要在哈好里面工作的话，我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技能或者是人格特质呢？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在讨论人才的多样的可能性嘛。那从你们的视角看出去的话，你觉得从哈好的观点看出去，一个人才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或者是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呢？
如果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其实我觉得在新创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我自己待过除了好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新创，我会发现 有几个蛮重要的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可能就是要保持一个很变动开放的心。那比方会这样说是因为像我之前我主管就给我一个我很喜欢的评语，是他说我很会救火，因为就会太多突发状况，
很会救火已经 在你的头上有个那个
匾额，很会救火。 对， 对，因为太多突发状况。然后其实假设你是一个比较喜欢事情是很一个稳定发展的人，你可能会对于这些突发状况感到每天很猝不及防，然后或是很措手不及，那这样你可能心情就会被受影响。
对， 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被打扰的这种，他就说哦，我的工作情绪被打乱了。
对，可是在新创团队你就是很突然在今天早上突然会讲说哎，有一个临时的合作伙伴他突然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在业务上面要给予什么样的支援，就会很常遇到这种状况。 Henry 你有遇过吗？
超常。我的上一份工作我一天到晚在擦别人的屁股。
没错。
我专业擦屁股。
就别人也是救火队的一员。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保持一个比较可以动态调整的心情，你会比较容易适应在新创的工作日常。
了解。那请问 Demi 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像刚刚 Zoe 所说到，就是其实我们会团队里面其实也希望大家保持就是开阔的一个思想嘛，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其实分享到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希望就是对每个人的知识技能是能够尊重的。对，然后尊重的同时呢也愿意就是跟各个领域的人才去交流跟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尊重他们的专业，但同时如果需要分享跟交流的话，我们也会很及时的给予一些 support。
哦，了解。就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也是在新创的公司，然后我觉得能够让我在新创公司做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对你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有非常高度的热情。
对，
就是当你对这件事情有热情的时候，你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各种办法然后达成这件事情。它某种程度上跟新创希望雇用到的员工的那种特质蛮接近的，就是有点燃烧你自己的生命去完成某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成就感也会非常的开心。
对，就呼应 Henry 刚讲的，就是好好的团队文化里面有一项叫做 Ikigai， 那 Ikigai 其实是日文，然后它的中文意思其实叫我们翻译成满足充实。那它主要是找到三个面向的交集，那这三个面向是如何找到对社会有益然后自己擅长的事情，并且这件事情可以让你赚取收入。那透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去找到做眼前事情的动力，以及渴望把事情做好去收获那个意义感，我们觉得是对于新创工作非常重要，然后再好好工作非常重要的一块。这样
这个概念真的非常棒，因为当你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概念的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那已经是一种梦想的工作了。人生呢，就是可能在社会的前期，就刚出社会的前期，你会觉得说哦，赚钱最重要，经济独立自主对于很多大学生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而且是最能够满足自己的第一个里程碑。但是随着你的年纪，可能像我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嘛，就三十五岁了，就会觉得我觉得工作它除了收入来源之外，它一定要包含某一种人生的目的性，或者是想要满足我个人的某一些使命或者是欲望吧。 就是使命跟欲望听起来感觉是一体两面啦，但对于我来说，我还蛮喜欢做一些对于社会有一些回馈，或者是我能够带来一些小小的影响力也好。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现在才坐在这边录节目嘛，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听到觉得、还不错的内容的话，能够带给你一些欢乐，或者是有一些资讯的意义在其中。如果哪一天有人跟我讲说，我就是因为听了你的 podcast 然后来跟我相认的话，我会觉得非常感动，
好感人，
人生可以回到现在就可以了。夸张一点，
在那个
夸张一点就是这样子啦。在这次的人才大调查中呢，我想要请问两位，有没有看到一些你们觉得、印象深刻或是觉得很有趣的回馈的？
我这边有一个蛮特别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那时有我们有访问到一位使用者，他是说他原先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工程师，对，那但是他其实从在做工程师这件事情他的本业嘛，他可能从以前的学士的背景来说，他都一直都在学工程这件事情，对，但是他其实内心也有很多就是想要做的事情，比方说他想要交朋友，所以他一开始是在那个青年旅馆打工，他在青年旅馆当那个柜台，所以他很想要认识世界各地的朋友，然后同时透过认识这些朋友来练习他的比如说外语能力，像他就因为担任就是柜台这件事情，他学会了广东话、日文、韩文、英文，
这也太厉害了吧！
真的，他说他可以同时利用这几种语言跟大家就是比如说基本的寒暄或者是 check in 这类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到。然后就觉得哇，超酷的。然后他就说，而且他现在就是可能因为前一阵子疫情的关系，所以青年旅馆的工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就想说，那可是我还是想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啊。然后他就说，所以他就开始尝试了密室逃脱的，那个算什么？游戏制作跟带领，哇，这样子，对，就是还蛮跳领域。然后他说他其实一开始对于密室逃脱这个东西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只是觉得说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会开始做密室逃脱很妙，他就是说因为原本的那一间青年旅馆他收掉了嘛，然后后来就转变成了密室逃脱，
就变成密室逃脱了。
所以他就想说那就在同一个地方，那不然就去看看这样子，哦，对，结果去了之后他就发现说好像越做越有兴趣，然后他觉得在密室逃脱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练习到的一方面是就是在制作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去了解一些心理学或是人家的行为的一些过程，你才有办法制作出一个游戏来让大家觉得好玩。然后同时你可能也会需要一个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你如果在那个游戏的机关当中现在发生了一些困难，你不可能叫那些玩游戏的人等你十分钟吧，你就是可能30秒或是一分钟之前你就要去排除这个状况。所以他觉得不管是刚刚在青年旅馆所学习到的一些外语的技能啊，或者是说在密室逃脱上面学习到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回扣到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件事情上面，都是对他本来他认定的这份职涯上面是有所帮助的。对，但是他同时也提到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要做这种比较跨领域或是很多元兴趣包装在一起的东西的话，很要就是注意到，就是说其实你可能要认知到自己是没有时间休息的。对，因为像他自己会觉得说他有一个本业，就是我1到5的固定有8个小时就是要做工程这件事情，可是他还是不想要放弃他兴趣的那一块。那既然他不想放弃，他就必须要认知到就是他必须要牺牲掉一些休息的时间。对，那他同时就是说，那你也许要牺牲掉这些休息的时间，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你真正有兴趣的事情，然后你才不会觉得很累，好像觉得人生都只有工作。这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听起来好赞哦，因为他除了有这个养活自己生活的一个饭碗的技巧之外，还有他自己对于人生啊或是对于生活的一些好奇跟热情在其中，听起来感觉他对于人是蛮有好奇心的，所以才有办法透过在当柜台的同时又学会语言啊，然后也喜欢密室逃脱跟大家的这种互动啊，他好适合以前那种大学起来办活动组的那种组员，像大地游戏的教案，类似像这样子的想法。好的，那请问 Zoe 呢，你这边有观察到什么样子有趣的故事吗？
我这边是有一些是一些身份转换的使用者，然后他透过在好好学习可能就帮他增加了其他收入的可能。比方说我们有访谈到一位妈妈，然后他生了小孩之后，他原先的工作是一个环境工程的公安，然后他是负责要确保那个
她的产房的安全的部分。可是其实对一个孕妇或是妈妈来说，这个工作其实是蛮辛苦的。
对。
那她同时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长跑工地啊、厂房，所以她后来就离职了。可是离职之后，她原先的所处的领域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所以她后来就在好好上面学习缝纫。对，然后他同时也会去参与一些政府提供的一些免费资源，然后有一些社会局的训练课程，所以这些课程让他就是自己后来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去到一些市集摆摊，然后开始经营自己的裁缝副业。那这个也是一种把兴趣放大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的新的职业发展的可能。
哇，我觉得 Zoe 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有一点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生的转换有时候说来就来。
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说下一秒或是下一个时刻你的生活中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动。这也是我觉得这三年来有一个蛮深的感慨，就是疫情真的蛮大的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至少在台湾层面有很多服务业的工作者那受到很大的冲击，像旅游业跟服务业、餐饮业这一块其实有很大的变动。可是我要如何在环境有这么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同时又可以因应这种环境的变化，可以让自己生存下去呢？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一个持续进修的心态，也就是上好学校来学习新技能，是一个帮助你培养环境适应力跟变化性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选择啦。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假设呢？假设因为两位都不是真正的人资，但是我想要问的是，假设两位今天想要决定说，哎，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同事的话，那你觉得，我今天假设我是一个大学的新鲜人，你会对一个大学新鲜人刚毕业的人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
我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因为好好是一个工作形态很开放的一个地方，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弹性的去调整自己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地点，但是也因为有这些弹性，所以会需要伙伴在开放的工作气氛当中，同时也要能够自律跟自我要求，对，所以时间管理的能力可能会必须要比较好一些些，然后让工作都可以顺利的完成，就是我们不要延误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但是也不要延误到伙伴的工作，这样子。
了解，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各个新创公司中都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能力哦，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 OK work from home 是一个很棒的 policy， 是一个很棒的福利，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当你得到自由度的时候，你要为你自己更多的行为跟时间的掌控上面要有更高的责任感。那这有可能是我才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之后还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对，
他就是这刚好在我们前一阵子在职涯探险的节目里面有讨论到，我们有个主题是当责，里面有讨论到说，我今天想要把一件事情完成，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必须要了解，一个是时程的这个掌控的能力，第二个是完成的程度是否清晰的了解。如果你不了解或是你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建议会先把你的计划有小计划，然后再时间的底线之前先提早提出来跟你的同事或跟你的主管的讨论，会比较能够帮助还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的人快速适应这样子的环境。好，那刚才这是我这额外多补充了讲太多那 Zoe 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会是需要告诉自己需要具备成长识字，我觉得
成长什么
我觉得是
远方棘手
传输一下，
对，我伙伴要给我力量，不然我没办法把这句话讲好，
再讲30次。
我觉得是会需要提醒自己需要具备成长思维。那成长思维是什么？我自己一开始也超困惑的，因为我其实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然后这完美主义，突然人家说不能这样说，可是我觉得我的拖延症是来自于这个。
对，
我有共感是不是？
没有，我看了一本书，他在讲拖延症，里面讲说有一种拖延是因为完美主义导致的。
对，真的，
真的，我非常认同这个想法。
就是当我没有办法确定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我会没办法开始。但我觉得这个心态会很在我工作里面造成我无法时间控管，所以我没办法当责。对，所以我回过头来去想，是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完美主义的心态。那我发现成长思维可以帮助我的事情是，我其实不一定要觉得工作到某一种程度才叫成功，而是我可以把这一次的专案做得比下一次更好就可以了。
哇，这个真的是人生的精华的分享，这很重要。因为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跟思维， 也就是说你要去坦然接受没有那么完美的自己的当下，你才会慢慢成长。可是当你没有给你自己成长的机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成长，你常常会更踌躇不前去跨出那第一步。
没错，我就会后悔我当下做的这些决定跟行动，可是这样我就会没有办法拥有下一次机会再去尝试看看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真的好好走心哦，我们突然后面变成很心灵鸡汤的部分，好赞好赞。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有邀请到好好的Zoe 还有Demi 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职涯探险的录音。那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人才调查的报告书，我们刚才节目中一直提到人才人才人才，如果你是个人才，你想了解人才长什么样子的话，那记得到我们的节目的资讯栏位会有连结可以下载。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哈好其实也有在制作 podcast 啦，
没错。
那我们要趁机宣传一下你们的 podcast 是什么。
好，我们的 podcast 叫做理想讯号，所以你搜寻理想讯号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我们其实已经到了也是第二季的部分，那第二季里面会有三个单元，主要是希望可以陪伴大家去解决学习上的疑难杂症，成为大家的理想学霸。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偷偷用了你们的 slogan。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收听这个职涯探险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到 Instagram 去搜寻我们的账号，是小老鼠 @cakeresume.life 的账号，那追踪我们，或者是你可以私讯告诉我们你喜欢今天节目的哪一些内容，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评价。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也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